去来思想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来读生命记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好，我们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一节。生命记五章一节起，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候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感谢神，神的话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感谢神赐下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思想，来明白神的话语，也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去行，能够将我们的信心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有根有基，也保守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能够站立得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十诫。我们在前面几次这个查经当中，我们思想了十诫的前四条诫命。那么十诫是分成两大部分，那么前四条诫命呢是谈到人应该怎样面对神，那么十诫的后六条诫命呢是谈到 人啊彼此之间应该怎样来相处。所以前面前四诫主耶稣总结为，就是人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来爱主我们的神，这是第一也是最大的。那么后六诫呢，主耶稣就总结为我们要爱人如己。那我们今天就来看后六诫的第一条诫命，就是孝敬父母。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后面六条诫命谈到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相处，那么在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上帝第一个指出来的是什么呢？是孝敬父母。今天在我们看来，人与人之间所犯的罪，最可怕的罪是什么呢？人与人之间犯罪最可怕的罪，我们会想到什么？杀人啊。我们会不会想到不孝敬父母呢？我们可能不会想到，对不对？今天你如果杀了人，你会被关在监牢里面去啊，你会被判处于非常可怕的刑罚，因为你犯了非常严重的罪行。但是你如果今天没有孝敬父母呢，有没有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哪个法庭会把你关到监狱里去呢？就很少啊，可能在一些穆斯林国家会这样，但是在一些世俗法庭里面可能不会是这样。但是我们来看神在讲到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第一个指出来的是孝敬父母啊，第一个指出来是孝敬父母，接下来才是不可杀人。所以这跟我们今天这个世俗这个法庭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啊。那么当我们来思想这个第五诫孝敬父母，其实在申命记五章十六节这里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就是要照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孝敬父母是要在神的心意当中，神的旨意当中。那我们来谈到孝敬父母，我们第一个必须要说到父母的一个属灵的地位，父母在家庭当中的一个属灵的地位，这是上帝说到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相处第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人要孝敬父母。所以我们要看到父母的地位为何如此之高，或者说属灵地位如何如此之高，因为这就必须要说到一个概念，就是家庭。什么叫家庭？因为父母是在家庭中才叫父母，对不对？我们离开了家庭也就没有父母这个概念了啊。你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弟兄很多都是做父亲的，那么你也是在家庭当中你是父亲，你离开了这个家庭，你去到你的工作场合或者你去到你如果去到你的公司，那没有人会喊你父亲，对不对？人家就会喊你是同事或者是怎样。谁会喊你父亲呢？你家庭中的人，你的孩子会叫你父亲。所以当我们来谈到父母的属灵地位，我们就必须要说到什么是家庭。上帝所设立的家庭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在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所以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其实就谈到了父亲，谈到了母亲，也谈到了孩子啊。所以上帝所设立的家庭观念就是一个父亲一个母亲还有孩子，或者说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这是婚姻。那么有了婚姻之后呢，有了婚姻之后，神的心意是这样的婚姻要产生要带来什么呢？虔诚的后裔。所以这就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你会看到啊，有所谓的同性婚姻，或者有所谓的同性家庭，这都不是神的心意当中的婚姻和家庭。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所以按神的旨意，按神的心意来孝敬父母。所以它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说这是在神所定的家庭和婚姻当中， 才存在神所说的这种父母属灵的权柄、属灵的地位。所以在我们来谈到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要看到这个父母是指合神心意的父母，就是一男一女的婚姻啊，从他们要得虔诚的后裔，这是合神心意的啊婚姻家庭啊，或者是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所以这是非常重要。那么第一个在谈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第一个就说到孝敬父母，父母是权柄，父母是权柄，父母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所面对的第一个权柄。所以上帝让我们孝敬父母，就是让我们从一开始，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开始就学习，我们要尊敬，我们要顺服上帝赐给我们的权柄。约翰加尔文说，这条诫命表示上帝要确立他给人安排的次序，上帝要我们对那蒙上帝授权而管理我们的人要有恭敬顺从和感恩的心，而不以这个侮辱顽梗和忘恩去贬低他们的尊严。所以神给我们父母是要让我们来顺从的，是要我们来尊重的，是要让我们来感恩的。上帝怎样造人呢？上帝直接造人就是亚当和夏娃，那么上帝接下来呢，就是借着亚当和夏娃，借着他们啊，组成这样一男一女的婚姻，然后他们的结合，然后再产生后代。所以上帝造人，我们今天可以说我们是上帝造我们，我们是上帝创造啊，上帝造我们，但是上帝具体怎样造？上帝通过我的父母来造我。所以当我们来孝敬父母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表达对我的这个赐予我生命的这一位的一个尊敬，那么事实上也在尊敬造我的那一位，就是上帝。而上帝是怎么造我呢？上帝是通过我的父母来造我。所以我们通过孝敬父母、尊敬父母，事实上是表达我们对我们生命赐予者的一个尊敬，一个顺从。所以孝敬父母与敬畏神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那么神只有一位，就是赐下生命的只有一位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父生母啊，就是血统血缘上的生父生母也是只有一位。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第一个所面对的权柄。当我们对父母权柄表达我们的尊敬和顺服的时候，我们是在向我们赐给我们的生命的那一位来表达尊敬和顺服。而神是借着我们的父母来赐予我们生命的，我们不是亚当夏娃，我们不是上帝直接造的，我们是上帝借着我们的父母来创造我们。那么所以呢，就是我们要特别知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所面对的第一个权柄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从孝敬父母开始来学习来操练顺服权柄。那么基督徒被称为顺命的儿女，或者说顺服的儿女，基督徒也被称为顺服的仆人。那个顽梗悖逆不顺服权柄，那不是基督徒的品质，不是基督徒的生命的属性啊！顽梗悖逆不顺服权柄，是那魔鬼撒旦的特点，就是亚当夏娃被魔鬼诱惑之后，他们所表达出来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悖逆，就是不顺服。而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被耶稣的血所洁净，我们被圣灵借着神的道所重生，所以我们就不再是悖逆的儿女，我们就应该做一个顺服的儿女。所以感谢神，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赐下父母，成为我们生命中第一个权柄，让我们被 来到这个世界上，一睁开眼睛就看到我们第一个权柄，我们就可以来操练，来学习顺服。那么父母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地位，属灵的权柄呢，他是有一个责任。所以在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就说，神是要这样的一男一女的夫妻，一男一女所组成的婚姻，要让人怎么样，要让他们得虔诚的后裔。所以父母在家中是有权力的，是有权柄的，是有崇高的地位在家里面，但是这个权力地位是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要得到虔诚的后裔。所以在生命记六章四到七节，圣经是这样说，生命记六章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这里谈到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来爱我们的神，然后要把神所吩咐的话要牢牢地记在我们的心里。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所以上帝在这个地上设立一男一女的婚姻，上帝在这个地上设立家庭，上帝是要让这样的婚姻，这样的家庭要产生虔诚的后裔。所以这就是我们，上帝也给父母一个在家庭当中一个崇高的一个地位和权柄，但是父母不是滥用这样的权柄和地位，上帝用父母用这样的权柄和地位要达到一个目的，要得虔诚的后裔。所以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其实说到这里呢，就是我们要再次强调，今天这个世界说大家可以所看到的，然后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广泛的在这个世界上都接受同性婚姻、同性家庭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或者说我们真正的愿意来跟从神的人，我们不是口头上基督徒，我们是真的想来信靠神、来遵行神旨意的这样的基督徒，我们就要对同性婚姻、同性家庭有一个明确的看法，就是它不是神的心意，它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一男一女所组成的婚姻，只有这样才能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同性婚姻、同性家庭违背神的心意，也就是违背神对父母的定义。既然神称家庭当中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他们得虔诚的后代，也就是一男一女就是指父母，男的是父，女的是母不是像今天这个很多人们所鼓吹的那种同性家庭呐，甚至是更加混乱的，就是更加混乱，比如说这个家庭当中两个男人一个女人，或者两个女人一个男人，或者是更加混乱，这都不是家庭。所以这样的人呢，他没有资格称自己是父母这样的人他要混乱孩子对父母的概念。我们试想一下，就是这样的家庭当中所成长的孩子，他们对父母的这个印象、对父母的理解，就跟神的心意是完全不一样的，跟神的心意是完全不一样。他们对什么是父亲、什么是母亲、什么是家庭、什么是婚姻，与整个圣经的教导是完全不一样，以至于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来明白圣经、理解圣经。因为正常家庭的孩子，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这样的家庭当中的孩子，一父一母这样家庭当中的孩子，他们一看到圣经当中比如说天父，他就有一个概念和印象，这个概念和印象是正确的，是正确的。比如说他看到圣子圣父、圣子，他看到圣子，他也有个正确。比如说他看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玛利亚是一个女人他都有正确的理解。但是如果把这个婚姻和家庭的观念全部破坏了，用这种所谓同性婚姻、同性家庭这种观念破坏了以后，这样的对我们的后代是产生非常可怕的影响，他就没有办法，很多很多圣经中的话没有办法他 得到一个正确的一个印象啊。所以呢，同性婚姻、同性家庭破坏了神对婚姻家庭的一个定义。当我们来思想要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来思想要按神的旨意孝敬父母，也要明白什么是神心意当中的婚姻和家庭。第二个，也就破坏了这个父母的属灵权柄。就是首先同性婚姻、同性家庭它已经破坏了父母这个概念，完全破坏了，所以自然也就失去了神赋予父母的这种属灵权柄，也就失去了。所以这样的他们家庭当中成长出来的孩子呢，就从小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就是来学习怎样孝敬父母，怎样来顺服父母的权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万物的上帝，他造物是各从其类啊，就是凡事都按在教会当中，神的家中凡事是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这是神所创造的万物是各从其类，然后神的家中教会当中是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而魔鬼是怎样的呢？魔鬼说是那混乱的灵，就是制造混乱啊，颠倒。比如说魔鬼诱惑亚当夏娃，就是对次序的一个颠倒，让人不再顺服神，让女人不再顺服丈夫，那个被造物不再就是人之下的一切被造物不再顺服人，所以人就不再服在亚这个地，全地就不服在亚当之下，所以地就长出荆棘来，就是整个的除人之外的被造物就开始反抗人。所以魔鬼撒旦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就是混乱，就是秩序的混乱啊。所以说到孝敬父母，所以我们尤其是在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特别要警醒啊，不要被这个世界所迷惑，不知不觉当中就落入魔鬼撒旦的这个谎言当中啊，接受许许多多啊不合神心意的一些概念进入到我们脑袋当中。那很多人，有人就说，那有些人生下来他就有这个同性的倾向啊，他生下来神造他就是这个样子，难道这样的人就没有权利去恋爱，没有权利去结成这个伴侣吗？或者结成婚姻吗？难道这样的人就应该被抛弃吗？每一个人生下来，你可能会觉得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啊，我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我生下来就是有同性的倾向。或者有些人生下来他就会说，哎，我生下来啊，我就有一个贪婪的倾向，我生下来我就是一个喜欢撒谎的人，我就是一个撒谎的倾向。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生下来就像大卫说的，他在母腹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罪人了，所以我们就不能成为我们的借口，所以我们就要认罪悔改。无论你认为啊，你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无论你认为你生下来就是有同性倾向，或者你生下来就是贪婪，生下来就是撒谎啊，生下来就是喜欢欺骗，你认为这就是你改不了，你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其实我告诉你，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都是生在罪中的，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都是悖逆之子，我们以前都是活在罪，活在情欲当中，所以这不能成为我们的借口啊，今天这成为很多人的借口，尤其是成为一些支持同性婚姻、同性家庭的人的一些借口。他说神造我就是这样啊，首先说不是神造你是这样，是人堕落犯罪之后，每个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有罪，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悔改。无论你有同性恋的这样的一个倾向，你要认罪悔改，还是你有贪婪的倾向，你要认罪悔改，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为什么特别要指出同性婚姻和家庭的伤害呢？因为他们破坏了整个家庭的观念，破坏了整个婚姻的观念，尤其是父母的观念全部破坏了。那么如果这种思想就是被人们完全的接受，完全的认同，那么圣经当中许许多多神的话语就已经，人们已经完全就是没有办法正确的来理解了。比如说上帝 用婚姻来比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啊。那么基督是作为丈夫，然后呢教会是一个妻子心腹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如果我们的头脑当中对丈夫对妻子的这个概念完全被今天这个世界所混淆和混乱，当我们来看到圣经中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个完全错误的画面啊。我们就把基督可能会放到一个错误的位置，把教会可能放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面去了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要认清这一点啊，不要入了迷惑。无论是你是同性啊，无论有些人他觉得他是同性恋、同性婚姻啊，有些人觉得他怎样，都要认罪，都要悔改，都要认罪，都要悔改。我们不能说一个小偷你必须要认罪悔改，那同性恋就不用认罪悔改，一样的，小偷要认罪悔改，有同性倾向的人也要认罪悔改，这是一样的。那么在这里我再多说一句啊，那有些人就说，那因为小偷强盗他们是伤害了人的利益，所以他们要认罪悔改，对吧？小偷偷了别人的东西，但是很多人就会说，那我同性恋我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呐，我为什么要认罪悔改？其实他首先伤害了人，他伤害了他自己，他伤害了他自己。神造他，神的心意他不是应该是这个样子，他沉迷其中，深深的伤害自己。第二个更严重的是，他伤害，就像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他伤害了神对家庭、神对婚姻、神对这个男女之间的爱情，他全部伤害了，全部破坏了，啊！所以都要认罪悔改。无论你是同性恋，无论你是小偷，无论你是贪婪，无论你是撒谎者，啊，都要认罪悔改。好，我们接下来还是回到圣经的经文，就是孝敬父母，这是谈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第一条诫命，甚至摆在不可杀人之前。我们要注意啊，甚至摆在不可杀人之前，所以第一个为什么如此重要呢？第一个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谈到，就是神要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一睁眼睛就要开始学习操练一件事情，顺服权柄，顺服权柄，父母就是我们的权柄。所以在这里孝敬父母，这里就是不仅仅是谈到父母对我们有养育之恩，父母就是照顾我们，不是，这就是仅仅一条，因为他是父母，你就要孝敬；因为他是你的权柄，你就要孝敬。神让我们从就是尊敬我们的父母开始来学习、来操练对权柄的顺服。基督徒是顺命的儿女啊，但是顺服权柄与我们人的这个罪性呢，正好是相反。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堕落败坏，堕落之后呢，我们人天性当中就是不喜欢顺服的，天性当中就是喜欢悖逆的啊，这是我们的人的罪性。所以感谢神，慈爱怜悯的神，从一开始，从我们一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开始，神就赐给我们有父母，让我们来顺服父母，来压制、来抵挡我们心中这个不愿意顺服、我们这个悖逆的罪性。那么父母呢，也要使用自己的权柄啊，教导儿女。所以上帝给父母有这个权柄，父母就一定要用，不要不用啊。今天很多父母不用管教儿女的权柄，这其实是违背神心意的。既然上帝给你这个属灵，你就要用啊。就好像主耶稣说的那个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恩赐的人啊，那个拿到一千两的他不用，他藏起来，结果当主人回来之后，主人就重重的就刑罚那个不用神给他恩赐的那一位啊，就是拿到一千两恩赐的那一位。所以上帝给我们父母有这个权柄，我们就一定要用啊，不能不用。那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父母要为自己的儿女向上帝交账的啊，我们不能就是一句话就是推脱啊，我管不了啊，我不知道怎么管呢。我只有让孩子这个按照他的天性自由生长啊， 啊，这都是我们的借口，以后我们都要向着神交账的，一定要管，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权柄，不管是我们的失职啊。那么在提摩太前书3:4，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啊，这是神对基督徒父母的一个心意，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一说到管理自己的家，就指出好好管理的结果是什么呢？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啊。那么在利未记20:9，这里提出一个严重的警告，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啊。有一次就是一个年轻人给他的父亲爆发非常严重的一个争吵，然后他对他父亲说了一些很可怕的话，后来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赶紧就去找到那个年轻人，我说你赶紧向你的父亲要道歉，要诚恳的道歉，你要认认真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你的父亲面前认罪啊，因为你对你的父亲讲这样的话，这在上帝眼中看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罪啊。我当时引用的经文就是这个利未记的20:9，凡咒骂父母总要治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罪，就是你咒骂你的父母。那么当然对于孝敬父母呢，神还给出宝贵的应许。那么使徒保罗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就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一个孝敬父母的人啊，上帝就应许他在地上的日子可以得以长久啊。其实这个很容易理解，就是你如果你孝敬父母，你从小就操练，就学习顺服权柄，那么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你懂得顺服权柄，你懂得尊敬别人啊，你懂得你有一个感恩的心啊，你有一个顺服的心，那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当然啊，他会得到很多的祝福。那么如果你从小就悖逆，连父母的话你都不听，你都悖逆，那么这样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自然当他独立来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自然也就不会尊重权柄，他自然也就在他心目当中也没有什么顺服啊感恩，那这样在这个世界上日子一定是很坎坷啊。这是会这样，因为神所造的是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各从其类，所以上帝造的是一个有次序的世界。今天这个世界虽然是堕落败坏了，但是上帝还是用恩典的手托住啊，还在一个次序当中运转啊。虽然很多很多的次序已经被人的罪污染了，已经破坏了，但是还是在神的恩典手托住下，还是有次序。比如说四季，日出日落呀，这个四季循环呀，比如说这个地上，你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有权柄，还是有政府，还是有军队，还是有警察啊，这都是神恩典手托住，所以人还要服在这些权柄之下。这个全世界还没有处于一个无政府状态啊，就是没有警察，没有政府，个人任意而行，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还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一个懂得孝敬父母的人，他从小他就知道什么是权柄，他就知道顺服，知道感恩，那么他在一个有次序的世界里，或者说基本上有次序的世界里，他会得到更多的保守或者是祝福。那么从小他就是悖逆，那么他在一个基本有次序的世界里，那当然他与所有的次序都与他为敌，那他当然就是人生一定就是非常不平坦和坎坷。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一个孝敬自己父母的人呢，等他长大成人了，他自己的孩子儿女也会看见他孝敬父母的这个样子，那么当他自己老了之后，他的儿女自然的也就会孝敬他，所以他晚年呢可能也就会日子会好一点。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规律。所以神说孝敬父母在世长久，这是讲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当然是有很多很多的特例，比如说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他很早就去世了，这种事情有没有？当然有，当然有。但是神讲这句话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你是懂得顺服的，你是懂得孝敬父母的，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日子基本上会长一点。如果你孝敬父母，你的孩子多半也会孝敬你，所以你晚年生活呢，多半也就会好一点。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是这样。但是我们就不要总，不要就是那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很孝敬父母啊，但他很早就离世了，那是不是上帝的话是错的呢？那很早就离世的人，并不能用这种个案来说神所讲的这样的一个基本上一个普遍的规律是这样的。那么在这里我们要强调，孝敬父母是在神的旨意之下孝敬父母，也就是说孝敬父母跟敬畏神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就是我们的父母他也是人，他跟我一样，生命本质是一样，他是人。虽然我的生命是神借着我的父母给我的，但我的父母不是创造者，神是创造者，我的父母是被造的，跟我的本质是一样。所以我们对父母的孝敬呢，就是从这个生命本质上来说是同等地位的，同等定位的。我们可以非常的尊敬非常的尊敬我们的父母孝敬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并不是把我们的父母看作更高的被造物，并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对神的敬畏，就是以一个被造者的身份来敬拜、来敬畏造我们的那一位，所以这个本质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所以耶稣说人爱父母不能超过爱他，不能超过爱耶稣啊。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孝敬父母与敬畏神，这永远是不可以是完全一样。孝敬父母要在敬畏神的前提之下来孝敬父母。那么在这个孝敬父母，其实在希腊原文当中呢，这个孝敬是带去荣耀的意思，就是你要让你的父母有荣耀，你要让你的父母有荣耀。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要从神的心意来思想，什么叫让我们的父母有荣耀啊？今天这个世界上当然就是我们，尤其是我们华人呢，我们就是要光宗耀祖，是不是？我们要光宗耀祖，我们要让我们的父母、让我们的祖辈要有荣耀。但是我们当我们华人讲这个话的时候呢，如果不是不认识神哈，就讲这样话，我们多半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所取得的名利地位啊，会给我们的父母带去荣耀啊。但圣经说，让我们父母得荣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才能够给我们的父母带去荣耀。比如说提摩太就给他的母亲带去荣耀，是不是？提摩太在这个世界上他可能没有什么太高的名利地位，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得到太多东西，但是呢提摩太他是一个信靠神、服侍神的人，而且他对神的信心是真实无伪的保罗说提摩太对上帝信心是真实的，是没有虚假的信心。结果保罗把提摩太这个他成为这样的人，这个功劳归给谁呢？归给他的母亲。所以这就是让我们从圣经中看到什么叫让我们父母得荣耀，就是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被神所使用的人，我们才能给我们父母带去真正的荣耀，而不是像这个世界的观念我们一定要在世界上成为一个什么什么名利双收的人，我们给我们父母的带去荣耀，这样的荣耀是短暂的带去荣耀是短暂。你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名利双收的人，人家不一定会称赞你的父母人家可能会埋怨怎么又培养一个资本家出来，那么会剥削，也可能会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人是常情，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真正给父母带去荣耀呢？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观念所迷惑我要在世界上出人头地，我的父母就比较有面子，这不是圣经说的给父母带去荣耀 我们看圣经中给父母带去荣耀的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在世界上可能没有出人头地，但是他们对上帝的信心，他们被神所兴起，被神所使用，哎，人们就纪念他们的父母。那么接下来的这些诫命呢，比如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婪，这接下来这几条诫命其实也都是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接下来这违背接下来这几条诫命，你一定会让你的父母蒙羞的，你一定会让你父母，比如说你是一个杀人犯，你当然会让你的父母蒙羞啊，人家就会说这个，你看这个父母培养出一个杀人犯。如果你奸淫，如果你偷盗，如果你撒谎做假见证，你这都会让你父母蒙羞。我们要特别注意第最后一戒，第十戒。第十戒是什么？不可贪婪。你贪婪，你会让你的父母蒙羞的。啊，今天这个世界很奇怪，今天这个世界，你如果不够贪婪，你一般多半是不会赚到太多钱。啊，赚到太多钱的人呢，他对钱的爱他也多。所以呢，这个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接下来这几条诫命，你如果违背它，你一定是没有孝敬你的父母，或者说你没有给你父母带去荣耀，你会让你的父母蒙羞。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也就不要撒谎啊。最后一条就不要贪婪，你太贪爱这个地上的钱财，太贪爱这个欲望的这种满足，你会让你的父母蒙羞的。这就证明你的父母没有培养出一个虔诚的后裔啊。人们看到你如此贪婪的人，人们就说，哎呀，这个父母他们的孩子不虔诚啊，不是一个真正虔诚信靠神的人。所以合神心意的给父母带去荣耀是真正的孝敬父母。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人物，提摩太啊，那么给他的母亲带去最大荣耀的是谁呢？主耶稣，对不对啊？如果说给自己的父母带去最大的荣耀，或者给自己的母亲带去最大的荣耀，那人类历史当中就是主耶稣了。主耶稣孝敬父母，主耶稣给他的地上的母亲带去最大的荣耀，给玛利亚带去最大的荣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主耶稣是一个信上帝的人，遵行神旨意的人，所以玛利亚成为这个全世界最蒙福的母亲啊，最有荣耀的母亲啊。接下来就是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也一起来讨论一下。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列举圣经中啊有没有这样的事例，就是不孝敬父母这样的例子啊，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列举一下，然后呢，也思想这样的人他们的结局，他们不孝敬父母，或者没有给他的父母带去荣耀，这样的人他们的结局怎样？啊，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警示？那么我们也可以来思想一下，在今天这个世界各样的这种流行的思想啊言论当中，有哪些思想言论会导致我们或者导致我们的孩子违背第五戒啊，也就是不孝敬父母啊，不给父母带去荣耀？然后最后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怎样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来遵行第五戒。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一起来小组讨论分享。
好，感谢神。我们今天讨论分享的第一题是列举圣经中的第五戒不孝敬父母的例子，思想他们的结局。我们分享的是亚当夏娃不孝敬神，不顺服神，然后他们被逐出乐园。该隐，不孝敬父母，把他的兄弟杀了，后来被流放。然后以利的两个儿子，不尊荣他的父母，使他父亲蒙羞。导致被杀，并且导致家族当中的一个很严重的咒诅。我们也分享到流便上他父亲的床，然后失去长子的名分。我们也分享到亚沙龙就是悖逆他的父亲大卫，并且 羞辱他的父亲的这个嫔妃，导致被杀。然后旧约里面的邪恶的君王，他们都是不孝敬父母的，不尊荣他们的父母。因为当圣经里说到他们这些君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后面都会提到他们的母亲是谁，那么圣经也记录他们的父亲是谁，这些都极大的羞辱他们的父母。然后我们也分享到挪亚的儿子韩，不尊重他的父亲，那么嘲笑他的父亲，导致他自己的儿子韩的儿子迦南被咒诅。这是我们得到的警示，就是按照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而不是按照世界的观念，才能够让儿女蒙福。我们要在主里面孝敬父母，那么父母没有信主的，我们要给父母传福音，让他们得救有永生。已经信主的父母，我们就要在主里面互相激励，互相的来扶持。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列举在当今世界各样流行的思想言论中，有哪些思想言论导致孩子违背第五诫。我们分享到现在的这个世界流行的观念当中的这个严重的性别混乱，就是用英文字母，有一串英文字母，对吧？那么这样的严重的性别混乱导致孩子的这个思想上观念上的混乱，会让他们违背第五戒。我们也分享到这个世界的一个主张的怀疑一切，否定真理，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否定有绝对真理，这一点也会导致孩子违背第五戒。我们也分享到说就是当今世界的观念里面不再尊重圣经，而是高举各样的流行观念哲学思潮，那么这会导致孩子不敬畏神，也不明白神的道，那么会违背第五戒。我们也分享到世界的潮流当中，人本主义和自我中心，这个会导致孩子违背第五戒。孩子会以人为本，并且把自己当成中心。如果我们以孩子为中心，孩子也就会把自己当成中心，孩子就会轻看父母，把自己当成中心，就会让父母来试图让父母来听从自己，这样的孩子会成为悖逆的孩子，他们会违背第五戒。我们分享到第三题，讨论作为父母应该怎样帮助孩子更好地遵行第五戒。我们分享到第一个是为他们祷告，为孩子祷告，并且我们要努力地教导他们敬畏神。那么我们也分享到除了祷告和教导以外，父母应当对孩子有好的榜样，言传身教。那么我们也分享到就是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不要耽误孩子在主里面的成长，就是父母自己要认识神，真正的敬畏神，言传身教，不要拦阻或者是扑灭孩子爱主、寻求主、渴慕神的这样的一个追求。比如说我们有分享的例子，就是孩子想要在家里有家庭崇拜，想要跟父母一起读经，但是父母却轻轻呼呼地拒绝了，就是以没有时间为借口来拒绝，这样会拦阻孩子在主里的成长。我们也分享到就是好的例子，就是在飞机上做父亲的，就是让孩子喝那个饮料，不健康的饮料，那么孩子想到妈妈曾经说过不要喝这样不健康的饮料，所以孩子没有去喝。那么这个也是就是孩子把父母的这个权柄放在心里面，无论父母在不在面前，他都是顺服父母的这个教导的，这个是把这些放在心里，不是做给父母看的。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有的孩子一边唱着要听妈妈的话，一边就是拒绝顺服妈妈，那么这一种只是一种观念上的认同，喜欢这个歌词，就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 对这个观念的认同，歌词的认同，却没有行为。所以我们也就分享到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孩子一定要被圣灵重生，一定要带领孩子被圣灵重生，由圣灵来带领，他就不会只是在观念上面学习知识，认同这些道理，而是说会切切实实的刻在心板上，并且来遵行。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对孩子一定要有真正的爱，要真正的对他的需要要有关切，关心孩子，不要忽略孩子的各样的需要，这是做父母的一个责任。我们也分享到，就是在属灵的成长上面，我们分享到一个韩国的宣教士父亲对他的五个宣教士儿子的教导和属灵上的支持。虽然孩子已经在他的长子在最艰难的地方宣教，但是当他要调整他的这个宣教工厂的时候，他要去往更危险的地方，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所以当他父亲听到这个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调整，这样一个新的带领的时候，父亲虽然心里非常的难过，但是他转而来省察自己，然后他激励他的儿子，就是照着主的心意去做，去做主的工。那么我们在这地上如果不能再相聚，我们在天上见。所以他的儿子就是下一站是世界最危险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对他的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属灵上的教导和支持，使得他的儿子为主而活。我们也非常的就是我们也谈到，就是说要教导孩子要有感恩的心，要不要以自己为中心。我们不要让孩子成为中心，因为一个就是认为自己是中心的孩子，认为周围的世界一定要围绕自己，要让自己的期望得到满足，这样的孩子非常容易受伤，然后这样的孩子呢不容易喜乐。那么我们也分享到，就是说要让孩子以神为中心，父母以神为中心，孩子就知道自己不是中心，并且孩子也要以神为中心，他就会成为光去照亮别人，常常的会容易想到别人，为别人考虑，而不是非常自私的只想到自己。基督徒应当成为光而不是黑洞，这样的对孩子的教导才是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属灵生命的成长都是有益处的，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感谢神，我们弟兄姊妹在今天晚上我们思想了十诫。我们知道主耶稣告诉我们，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这个世界上最最最最宝贵的就是神的话，其他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短暂，都是虚空。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末后的光景，我们真的是需要神的话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今天虽然聚会来的人数不是很多，然后我们有弟兄来到我们当中，很快又离开。那么当然我看到这些我有复杂的心情，但是呢我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我觉得我们是非常非常蒙福的一群人，非常非常蒙福。因为在今天这个世界，在这个时刻，感谢神还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还对神的话有兴趣，我们还对神的话有敬畏的心啊。我觉得这是神对我们特别特别的怜悯啊。我们在地上可能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彼此谈论神的话，那么在天上有生命的案件展开。我不是骄傲，我也不是洋洋得意，但是呢我确实是往往我就想起耶稣说的那句话，就是通向永生的路是小路，那门是窄门。感谢神一直保守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候，虽然我们人数不是很多，但是至少到今天 啊，我们还是如此的来看重神的话，这也就是这个世界唯一会存留下去的东西，就是神的话。我觉得这完全都是神的怜悯，神实在的是没有丢弃我们，神实在的是怜悯了我们。感谢神，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的恩待怜悯我们，啊，你用你的慈神爱所把我们紧紧的带到你话语的里面来。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离开神的话语，主啊，我们生命就没有了供应，我们就落到黑暗当中，我们就看不清前面的道路。主啊，感谢你知道今天你没有放弃我们，是你牢牢地抓住我们，让我们没有在这个世界上随流失去，迷失方向。主啊，我们愿你的爱，你的旨意抓住我们。主啊，也愿你赐给我们有信心，有热心有爱心，也有勇气，让我们来紧紧的来跟随主耶稣基督。主啊，让我们在这幕后的光景当中，我们来自行在平安的路上，行在主的光中而不是落到黑暗当中，落到滑地。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